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铁幕降下，人们通常认为把欧洲分成两半的铁幕这个生动形象的词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发明，是他于1946年3月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那次著名演讲中提到的。事实上，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一年前就在公开和私下场合使用铁幕一词来描述苏联对罗马尼亚的占领。希特勒和戈培尔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多次预言英美军队和苏联军队组成的同盟必定会分裂，有一点他们却不肯正视，维系着英美苏战时同盟的是消灭纳粹德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一旦目标达到，由骨子里相互敌对的成员组成的同盟自然就会瓦解冰消。同盟的解散不是一次性的大决裂，而是长达3年多的渐进过程，分为几个决定性累进性的阶段。但无论如何，从1945年夏开始，事态的发展就只有一个方向，欧洲的分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英法两国的领导人共同决定了战后秩序，俄国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他当时正深陷革命和内战的漩涡，西方国家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很快，美国决定不加入国联，不再直接介入欧洲事务。1945年的情况却截然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强大的欧洲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都虚弱不堪，无力塑造新秩序。法国国内的问题缠脚不清，严重的通货膨胀、资本外逃和产量低下使经济一蹶不振，英国的财政也是捉襟见肘，多亏1946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巨额贷款才摆脱困境。英国经济衰弱的一个表现是他开始撤出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领地，被盛赞为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的印度在1947年获得了独立。英国另一个举措也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后果，他不再担任巴勒斯坦的托管国这个费心费力的角色，从而促成了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与此同时，不愿放弃海外领土的法国卷入了印度支那日益惨烈的殖民战争，战争中和法国对垒的是胡志明领导的越共军队，而早在1945年越共就声称自己代表独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印度支那战争的后果也是影响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维护甚至扩大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为他们敲响了丧钟，帝国征服的时代宣告完结。在德国被摧毁，法国和英国的力量大为削弱的情况下，美国和苏联填补了欧洲列强衰落后留下的真空，战争以不同的方式大大增强了这两个硕果仅存的世界强国的力量。美国经济把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军工产业也实力雄厚，相比之下，苏联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是欧洲大陆上战争的主要受害者，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他建起的强大军事机器由于二战的伟大胜利而备受亲近，现在更是雄踞整个东欧。苏联的军事力量远超西方盟国，即使到1947年战时军力被大幅削减后，苏联仍有约280万名官兵处于战备状态。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在二战结束不到一年后就降到了30万人以下。两个新兴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在战时举行的三巨头会议上已经昭然若揭。1945年10月24日在旧金山成立的联合国是又一个证明，人们对联合国寄予厚望，希望它比业已消亡的国联更加有效。它最初由6月26日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的51个会员国组成，其中欧洲国家不到三分之一。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是联合国的关键机构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拥有对安理会任何决定的一票否决权。但是这五个常任理事国中，英国和法国因战争而国力大减，还面临着他们各自殖民帝国中日益增多的问题。中国经过对日战争后已经衰弱不堪，更因国共两党的内战而受到重创，显然 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只有美苏两国，这两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各自在欧洲的地盘，两国都自认在战后时代负有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自由化和民主化是美国政治与经济哲学的外延，与之相协行的是共产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和对经济发展方向的完全控制。如此对立的两个极端必然很快会发生碰撞，那将不仅是欧洲，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角力。可是这里有一个不平衡，对美国来说，欧洲尽管非常重要，却离得很远。虽然美国是共产主义为日益增强的威胁，但它在地理上比较遥远。对斯大林来说，欧洲就在家门口，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曾两次危及他的国家的生存。况且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并未被打败，仍然是劲敌。斯大林最大的关注不是输出革命，而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因此欧洲不可避免地成为冷战的主战场。而在欧洲，由于意识形态相互敌对的势力在德国紧密共存，因此德国同样不可避免地成为冲突的中心。二战尚未结束，英国外交部就开始关注苏联在欧洲扩张的可能性。当时美国人对斯大林还有好感，但不久后美国国务院也开始担心苏联可能把势力范围扩张到欧洲及欧洲以外的地区。很快遏制成了关键的理念，特别是在乔治·易凯南这位派驻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在1946年2月一份著名的长电报中严肃警告需防止苏联扩张之后，凯南设想苏联的扩张将采取渗透和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而非直接的军事干预。无论如今回头看去，这种焦虑是多么夸张不实，在1946年它却是实实在在的。那年春天，苏联几经拖延，终于不情不愿地撤出了自1941年起由苏军和英军联合占领的伊朗。同年苏联对土耳其施压，要他交出对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虽然斯大林在当年秋天放弃了这一要求。更令人担忧的是希腊的局势。斯大林根据和丘吉尔达成的协议，同意将希腊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在1944到1945年期间，没有为那里的共产党起事提供援助。但是1946年3月，希腊的内战在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支持下再次爆发。虽然斯大林仍然没有提供帮助。内战中，共产党屡屡得胜，导致了遏制政策的首次实施。希腊内战可能为苏联扩张提供机会，这在美国人眼中是实实在在的危险。尤其是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当年2月告诉美国人，英国财政吃紧，不能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援和经援之后。于是美国从1947年3月开始向希腊右派提供军事援助和训练，对击败左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战争造成的惨重代价，死了约 4.5 万人，还有巨大的物质损失和后来的镇压，使希腊久久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然而对美国来说，遏制是成功的。哈里·杜鲁门总统甚至把遏制宣布为主义，说它代表着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而支持自由的人民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这成了冷战的口号。此时德国尤其被视为决定性的决斗场。1946年间，苏联在经济上拒绝与西方合作，共产党在苏战区开始获得绝对的统治地位，德国东部与德国西部渐行渐远，这些都增加了占领国之间的摩擦。起初，美国计划于1947年从欧洲撤军，但是美国国务卿詹姆斯·易·伯恩斯在1946年9月的一次重要演讲中宣布，美军将在欧洲待下去。伯恩斯承认波茨坦会议关于通过盟国管制理事会来对德国进行统一行政管理的设想失败了。他表示对整个西欧来说至关重要的德国经济复苏只能按区进行，并提出以后美战区可以与其他西方国家占领区组成同一个经济单位。1947年1月美战区和英战区真的组成了两国区，在那之后德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只在早晚之间。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乔治 C. 马歇尔宣布了一项范围广泛的欧洲复兴计划，这标志着欧洲分裂的决定性关头。 这项计划通称为马歇尔计划，它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也在心理上极大地加强了西欧对未来的希望。人们常以为是马歇尔计划造成了欧洲的战后繁荣，但不管后人把马歇尔计划说得多么神乎其神，实情都并非如此。它的规模太小，产生不了那么大的效果，但无论如何，马歇尔计划是非常重要的。马歇尔计划提出之前，欧洲的经济增长自1945年就已经开始起步。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的1948年，除德国以外的所有西欧国家资本形成的水平都超过了1938年，只有德国和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不上十年前，德国远远落后，意大利则相差不大。不过马歇尔计划无疑促进了欧洲的复苏，从1948年到1950年，西欧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数从87上升到102， 1938年的指数定为100，自此开始了一段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出口也大量增加，伦敦金融市场的恢复促进了欧洲内部贸易以及对外贸易的增长。特别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资金使欧洲得以投资重建交通运输网并更新基础设施。当时大西洋两岸马歇尔计划的支持者声称，马歇尔计划是为了拯救欧洲，使其经济不致崩溃，这也是夸大其词。尽管欧洲在1947年的确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农业产量比战前低三分之一，工业生产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住房和食品极为短缺，这些对工业生产仍然疲软不振的德国构成了特别沉重的打击。而且西方盟国日益清楚地意识到，德国若是实现不了经济复苏，欧洲的其他地方都无法发展，货币供应超过了货物供应，造成通货膨胀，民众积聚已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情况也严重阻碍了复苏的脚步。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希腊的货币相继崩溃，法国的物价是战前的四倍，德国流通中的货币量比1938年多七倍，意大利的货币量更是比1938年多20倍。在货币几乎相当于废纸的情况下，香烟或其他物品经常取代货币，成为易货贸易中的交换手段。各国实施紧缩措施，并通过货币贬值进行货币改革后，才逐渐控制住了通货膨胀。但是1947年妨碍欧洲经济复苏的最大问题是美元缺口，美元短缺，无法购买急需的原材料和用于投资的资本货物。这个问题完全打乱了三年前布雷顿森林会议将货币与美元挂钩，在此基础上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煞费苦心的安排。马歇尔计划正是为了克服这个阻挡经济持久复苏的障碍而制定的。马歇尔计划在四年内为欧洲国家提供了12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2%。 英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接到的援助数额比联邦德国多一倍以上，几乎全部用来偿还了债务。不过马歇尔计划影响最大的国家是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这几个原来的敌国，影响既是经济上的，也有象征意义。这些国家因此感到自己不再被视为敌人，而是在美国领导下旨在实现长期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的事业的一部分。马歇尔计划并不是美国的无私奉献，它不仅帮助了欧洲企业，也帮助了美国企业，因为在马歇尔计划下采购的物资大部分来自美国。但除了经济因素之外，马歇尔计划还有公开的政治意图，它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冷战的武器，帮助加强欧洲的经济力量，在欧洲内部使被打垮的经济巨人德国重新站起身来，这将把欧洲西半部紧紧地与美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对抗苏联扩张的最坚强屏障。